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历来无锡的地方志没有记载过李白到过无锡，游过惠山，写过无锡和惠山的什么，但据学者考证，李白不仅来过无锡，还写了两首惠山四诗。有学者认为，李白的同足池平视暗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就是记录这次惠山寺游历的诗作。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李白为惠山寺写的两首诗。同足池平视暗游昌禅师山池其一。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萧然松石下，何意清凉山。花江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座杜小节，观空天地间。其二，客来花雨霁，秋水落金池。片石含清景，舒扬挂绿丝。高僧扶玉柄，童子献双梨。西去爱佳景，烟罗玉明石。这两首诗，诗意明白畅晓，读之即知。李白在昌禅师处游秋赏雨，听禅吟诗，喜心悦目，观空天地，空明剔透，不舍离去。从诗句描写来看，李白来的时候正是秋季，江南的秋季很美丽，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林间山泉一尘不染。李白踏进寺院之际，恰好秋雨偶至，客来花雨霁，秋水落金池，他的诗心被这场景所感染。花江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座杜小节，观空天地间。昌禅师很好客，童子向客人献上了双梨，可见唐代无锡就出产梨子了。李白不忍离去，西去爱佳景，烟罗玉明石。这已是黄昏时分了，诗人的心底有着时间流逝的难言 和生命的响应。经历了紫金环山、安史之乱、永王之乱的李白，再也不是那个雄心勃勃的浪漫青年。李白老了，散淡了。散淡并不只是一种气质，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看破。此诗首句用了东晋高僧慧远和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典故。慧远被世人尊称为远公，谢灵运世袭康乐公，习称谢康乐。谢灵运为官得罪了上层，被贬谪，之后游山玩水，与高僧隐士为伍。李白以此比喻自己与昌禅师的关系，恰如远公爱康乐，康乐隐逸，远公禅意，其间蕴含了全诗旨意，观空天地。惠山寺古代有多个名称，唐代一度被叫做昌师院。有学者断言，唐人所言惠山昌师院，就是无锡惠山昌禅师的寺院。李白诗中描写的景物与现在惠山寺附近环境和遗存完全可以对应起来。比如当时惠山寺的方丈是昌禅师，其中的松石就是指惠山寺前的听松石。晚唐诗人皮尔修有《惠山听松庵诗》写到这一块听松石：千叶莲花旧有香，半山金刹照方堂，殿前日暮高峰起，松子声声打石床。其二中的金池就是现在的金莲池。听松石上现存听松二字，是唐代书法家李阳宁所题，而李阳宁恰是李白的族叔。唐代的无锡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县，仅出过一位上了唐代诗人榜的宰相诗人李绅，这都比不上当时的其他县城，如丹阳县，如句容县，登榜的唐代诗人数量都比无锡县多。排名大唐第一的诗人李白能为无锡留下诗篇，自然是无锡的文化幸运。
两眼花，无量夜见我，余恨所终。 上，缘分让千秋在秋千里荡，荡地老天荒，从此有着悲欢，曲折过收场，用来是疗愈我很忙。
你是繁华人间一场，
唐代惠山寺名声远播，大约是从李绅在惠山读书起步入世，以及陆羽写过《游惠山寺记》以后。虽然李白时代的惠山寺尚不太出名，但晚年李白长期隐居江南，游历各地，而惠山从南朝占亭结草堂隐居以来，已经大有闻名，因此他不会不来游惠山寺。李白游历名山大川，到过浙江和江苏不少地方，离无锡很近的溧阳李白就去过三次。他有个亲戚在那儿做官，从溧阳到无锡有一条水路，早在阖闾时代已经打通，就是从宣城沿胥江经过溧阳入宜兴京西，再进入太湖西端的竹山湖，当时可能还叫金顶湖。传说阖闾曾在此湖遗失一座金鼎，穿过金鼎湖，从北端进漓江入阳湖，就可以通过芙蓉湖内的江南运河航道，直达惠山之路。李白曾两次去过宜兴，由此推想，李白当年乘船而行，就是走的这一路。李白写过多首与太湖相关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蕴含着隐逸的主题。悲歌行，泛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随身自退。抒情题蔡舍人雄，我纵五湖照，烟涛自崩奔。达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漓江钟鼎书。传说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之后，果断功成身退，携美女西子荡飘逸之舟，五湖成了他的诗和远方。李白诗中所言五湖，皆用范蠡典故，表达自己隐逸出尘的理想，而且后悔没有在年轻时就学了那位范先生。如果对比其壮游浙东时所作梦游天牢引留别，少年的浪漫和暮年的出尘呈现出诗人的两种人格。按东汉末期吴国学者于帆的解读，所谓五湖指的就是太湖流域的湖泊群。金陵新志载，于帆曰：太湖有五湖，故谓之五湖。隔湖 桃湖、射湖、桂湖以及太湖为五湖，并太湖之小之，聚连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金陵新志系元代南京方志，至正年间由学者张炫编撰，而李白如从宣城一带往无锡惠山，必须走长江与太湖之间的水道胥溪和京溪，青州一路而来，就要经过这些湖泊，射湖和桂湖，无锡人称为射桂湖，又称芙蓉湖、无锡湖。古时从漓江进入死湖，即可转入运河航道，到达惠山。李白也到过丹阳，他在《赠丹阳衡山周处士韦常》一诗中记录了这次旅行。这位周韦常是一个隐士，并无官身，所以称为处士。李白此时应该已经晚年了，对世事人情看得明白透顶，诗中表达了那种出尘飘然的理想。闲云随书卷，安时身有无，与周处士也非常投机，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这意思是，如果可以修身成仙，那我俩携手而行。李白在诗中写到的丹阳湖，在唐代是一个大湖，从芜湖的长江口沿着宁镇丘陵和茅山南麓的平原，一直延展到丹阳城附近。李白这首诗中表达的情思与游昌禅师山池中的情思非常一致，因此大致可以判断李白到惠山寺应该也是晚年了。这时的李白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豪情壮志和雄心大略，满心都是飘然出尘，俯仰时空，观空天地，把一切都看透了。李白有没有到过常州府城暂时不知道，但李白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中所言兰陵美酒，据常州当地民俗文化学者考证，说的就是常州黄酒。东晋以来，常州这块土地被命名为兰陵，而兰陵一直是后代常州的别名。如是，李白从常州府到无锡当然更加方便，100里运河水路，快船乘风，不消一天时间。 李阳宁何时题写听松二字，暂时无考。李阳宁曾出任当涂县令，后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世称少监。李白晚年贫病潦倒，早已没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在敬亭山相看山峰云影，固然很合心意，却无法维持生计。在江南转了一圈，最后从金陵来到当涂，是投靠这位族叔生活，聊度余生。当涂最终成为李白的谢世之地。相传他最后是在当涂采石矶放纵自我，醉酒追月，坠江而亡，其实是病逝的。采石矶至今有李白墓，是国家级文保单位。白居易28岁时曾为李白墓写过一首诗：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谷，曾有惊天动地闻。但是诗人多薄命，旧中沦落不过君。这时距离李白去世已经38年了，李白的坟墓孤独在采石江边的荒草田垄之中。白居易深深感伤李白的薄命和生涯的沦落。采石矶如今有太白楼，那是又过了多少年后诗人的粉丝们兴建的。李白临终前曾将自己的诗文草稿交给李阳宁，请他代为编辑。李阳宁将李白诗文编成《草堂集》10卷，并为他写了一篇序，称赞李白千载独步，为公一人，为公文章横背六合，可谓力敌造化于。宜兴保存着一块真意女碑，原在宜兴方庄张香渡口村，现保存于宜兴周王庙内。碑首呈半圆形，中间篆刻真意女碑4个大字，两侧及上部浮雕双龙。真意女是春秋时代伍子胥从楚国逃往吴国，路经溧阳胥溪时遇到的一位舍身救助他的女子，被历代传颂。李白游历溧阳时深为这女子所感动，这块碑的碑文为李白所撰，李阳宁手书，唐天宝15年镌刻。于此我们更加可以感觉到李阳宁为惠山寺前的巨石题字听松与李白的惠山寺之吟是有相应的。中唐诗人窦群写过一首《陈游昌师院》诗。窦群出生于李白逝世后一年，他的三位兄弟都考中进士为官，他却跑到江南毗陵隐居，后得苏州刺史韦夏卿推荐而进入仕途。这首《陈游昌师院》当时他隐居毗陵时由惠山寺所作，在诗风、心态和意境上与李白的《同族侄平氏暗游昌川市山池》非常接近。他明确写出昌师院四名，可以看作李白游过昌师院并流失的佐证。当今天坐于惠山寺的听松石前，不知你是否会想起贾岛的那首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松涛云烟，总是与隐逸禅意相关，似隐若现，欲现且隐，才是魅力无限。李白与惠山寺与昌禅师文脉流惑，岂非亦是如此。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华颖、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今天窗外的风好大，可分开那天没有反差，记得那是一个黄昏的路灯下，我们都说出了一句保重，却从来没有说出其他的话， 记得转身之后过了好久，我都没回家。如今还没能完全放下，若有人问我避而不答，可是生活会有太多巧合能将回忆引发。比如曾为你弹奏过的吉他，曾经和你一起坐过的酒吧，一起过的冬天，一起淋过的雪花。你看满天风雪在放肆的刮，飘过城市半空落地生花，一片一片片片都是我的牵挂，让我回起了心中那个他。你看满天飞雪在放肆的刮，透过树的枝桠落地生花，一片一片片片都在回忆种下，变成一个相思的种子在慢慢长大。能将回忆引发，比如曾为你弹奏过的吉他，曾经和你一起坐过的酒吧。